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跟生活或者是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话题。那讲到身体健康，其实呢，我很常在节目里面讲啦，就不管是你的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啊，还有像是你的心情愉悦，或者是晚上可以睡饱睡好，其实呢，都是一个构成你人生健康，然后人生快乐非常重要的细节。那其实呢，正声啦，每次都会举办一些跟健康还有养生有关的讲座嘛。那想说在开头呢，跟大家稍稍的宣传一下，我们在下礼拜四哦，9月25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会举办一场许自己一个健康、喜乐、尊严的人生健康讲座。而什么叫做健康、喜乐又有尊严的人生呢？那其实健康的定义有很多，就不外乎是你的心灵富足，然后身体没有病痛嘛。而身体呢，不只是要没有病痛哦，像是你平时的生活起居，那我们的生活就是吃喝拉撒睡，可以吃得下，可以睡得好，然后排泄也是非常顺畅。诶，我觉得对于你平常的生活品质也都是会维持得非常良好。而这样是在我们这次的讲座当中啊，就会讲到跟这个人生的健康，怎么样子才可以过着快意畅意的健康人生。那我们这次讲座当中呢，就会邀请到养生专家刘湘琪老师，他会在讲座当中哦，跟大家分享他的秘诀。那湘琪老师呢，其实每次都会在他的节目里面聊一些比如说生机饮食啊，或者是他自己个人的方式，或者是呢跟很多的养生专家就会聊到说，诶，平常要怎么吃才可以吃得自然，然后又吃得健康，然后运动习惯啊，或者是你的睡眠习惯要如何去做培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讲座啊，应该算是从一个全方面来讲健康这件事情。好，那这次的讲座呢，因为是有收费性质，就是有一个报名费，那大家只要在当天参加的时候缴交我们的报名费300元。而且呢，虽然说是付费性质的讲座啦，但如果说你报名参加会后呢，每个参加者都会送一瓶绿藻随身瓶。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每一次的讲座呢，在讲座最后都会有大家非常喜欢的摸彩环节。那每次摸彩的奖品我觉得都非常丰富啦，像是各种的百货礼券啊，或者是气体牛排的餐券，还有像是咖啡礼盒、饼干礼盒等等。那奖品非常非常丰富哦，就不怕你抽不到啦。好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讲座呢，是举办在9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四下午的2点到4点，然后是下午的1点半就开放入场。举办地点呢，就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而如果说你想要报名这一场健康讲座的话，那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2-2361-7231，转接624-625，02-2361-7231，转接624-625。 就你拨打电话进来之后，跟我们的办公室人员说你想要报名讲座，那就会帮你处理报名的动作。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下礼拜的健康讲座，就非常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踊跃的来参与。那反正我觉得很难得啦，可以见到湘琪老师，然后可以听他讲一些现场讲一些养生的资讯。而且呢，我觉得讲座其实最难得的就是你可以面对面的看到他，然后我们在讲完之后呢，可能也会有像是 QA 提问的环节，那你有什么养生的问题呀，也可以在现场来问湘琪老师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下礼拜的健康讲座，就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踊跃的参与咯。
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这首歌来自于赵咏华的作品《最浪漫的事》。那最浪漫的事情就是跟你一起慢慢变老，所以在变老的过程当中呢，我想应该健康的身体跟健康的心灵还有优良的生活品质应该都是非常重要啦，所以就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听我们的健康讲座啦。 好的，那继续回来节目当中。现在哦，刚好这个礼拜是大学生开学吧，因为刚好我昨天前天就从中部上来，然后刚好呢就是遇到在台北车站还蛮多看起来像是大学生的，然后当下我才想说哦，应该是这个礼拜就是大学的开学。好，那现在啦，其实各级学校都已经恢复了上课，只是呢，有些家长还是会担心哦。毕竟呢，学校是一个蛮容易群聚的场域，那尤其国小、国中、高中，他们都是长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所以说万一啊，只要有一个人感冒，或者是一个人有感染一些疾病，那很容易全班都会被传染哦。那尤其像是肠病毒，虽然说它比较常出现在像是夏天的时候嘛，可是呢因为现在开学后哦，其实感染肠病毒的风险又会因为开学，然后因为这样子的群聚而再次的提高。那这个台湾的肠病毒疫情呢，其实从新冠疫情解封之后就每一年一直在反复，我还是提醒大家，尤其呢你家里是有婴幼儿的家长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首先呢，肠病毒啊，它的潜伏期其实还算蛮长的，大概是2天到10天，而在发病前的这一段期间哦，其实它就有可能已经具有传染力，只是症状没有很明显。那所以说啊，就是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之间把肠病毒带到了家庭、幼儿园或者是安亲班，然后导致了群聚感染。而且呢，其实在感染肠病毒症状痊愈之后，病呢还是可以持续的从肠道释出病毒长达2到3个月，所以说它的传染力跟传染期是非常长的。那我们过去哦，只要学校有出现肠病毒的一些群聚病例，通常都是会停课嘛。可是呢，只有停课一礼拜，停课7天呢，就很多状况下啦，是没有办法完全阻断传播链。而肠病毒的传染途径也是非常多元哦，主要是透过飞沫、粪口，还有接触传播。那反正在校园当中啊，它一定是一个很容易高度传播的环境嘛，所以很多父母啊在开学后往往都是非常的担心，就要是班上有人得到了肠病毒，哇，那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哦。好，那所以说呢，这个要预防肠病毒，当然最基本的就是勤洗手还有戴好口罩之外，其实如果要说最有效的方式哦，应该还是要接种疫苗。因为呢，从免疫学的角度来看，2岁以下的婴幼儿他是免疫力最为脆弱，那特别是6个月以下的婴儿，因为他们的身体里面抗体还没有那么完整嘛，所以说是得到肠病毒然后重症啊还有死亡风险最高的一群。而随着年龄增长到2岁以上，那有些小孩开始要接触到外面的环境，就是上幼儿园或者是上一些才艺课、安亲班，那其实呢像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哦，得到的暴露风险是会快升高。所以呢，如果家里有6个月以上的这些婴幼儿，其实呢最好啦还是要让他们去施打肠病毒的疫苗。那目前在上百种的肠病毒当中，肠病毒71型是唯一一种它有疫苗可以去预防的型别。那通常啦，以建议上来说，新生儿呢满2个月就可以来接种肠病毒疫苗，那越早完成呢就是越能覆盖到他们最脆弱的婴幼儿期。而且呢，其实也可以视情况跟其他的常规公费疫苗安排同日然后不同部位的施打。好，那所以说呢，像是这个施打疫苗啦，的确是相对来讲比较有效的方式。那目前呢，以台湾来讲，当然也是有几种的这个疫苗的部分。不过呢，疫苗当然跟药品一样，就可能有一些小孩他们会有过敏的现象啊，或者是你要去注意它的保护力如何，然后安全性如何。那其实最好的方式啦，还是要先去咨询一下医师，就是由他们来评估说什么样子的疫苗比较适合小孩子。好，那肠病毒的潜伏期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短，然后传染力又很强，所以说光是靠着勤洗手还有环境消毒，有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全面防堵，所以说及早完成肠病毒的疫苗接种，才可以比较有效的预防肠病毒71型它会重症还有死亡的几率。 那所以说如果家里有婴幼儿的家长们呢，可能要稍微多注意一下这个部分。那如果说家里的小孩子有出现一些感冒发烧的这一些症状，而且开始出现了比如说抽搐啊，或者是有开始呕吐，那很可能就是肠病毒的重症风险，重症的征兆哦。那就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带他们去医院看医生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又是一个那么晴朗的午后，我想你一定会想要出去走，但你知道我会怎么说，赶快去念书。哦哦，你说早上起来有一点头痛，乖，打起精神，我会继续为你加油，多喝点水，把心情放松，然后去念书。哦哦哦，还是要念书。哦哦哦，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就听听这首歌。哦哦，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那就想想我。哦，书桌亲一亲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请你相信我，跟我一起说，我会考一百分，
我会考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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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不好一百多分，
考不好一百多分。
今天天气冷，想要躲在被窝，心情不好就会想到那个别扭，不行不行，这座我开心的去念书。哦哦，还是要念书。哦哦哦，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就听听这首歌。哦哦，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那就想想我。哦，书桌亲一亲也会变得宽阔。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加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隔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持续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最近呢，虽然说现在才九月份啦，不过再过大概半个月，其实已经差不多快到国庆的连假。那相信大家应该不少人有安排要去旅游，那不过国庆的时候呢，其实到处都会有一些庆祝的仪式，那像是今年的这个国庆烟火秀，诶，我记得应该是安排在中部吗？那反正每一年啦都会有这样子的活动哦，那也不少人呢可能会愿意到特地到南投去，特地到这个烟火秀的现场来去观看。可是呢，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烟火秀的不管是灯光或者是烟火本身的这些火花，诶，它有可能啊是会造成部分人我可能看完之后，诶，会身体非常的不舒服，甚至是会引起癫痫的呢。好的，那今天呢要来讲到一个话题哦，是跟癫痫有关系，那尤其对于家里有小孩的家长们可能要特别的注意哦。那有时候呢，其实不光是烟火啦，可能你在看一些影片，比如说演唱会的影片啊，或者是看一些戏剧，或者是在看卡通的时候好了，它里面的有一些画面在不停的变换，然后出现一些很夸张的这些灯光效果，或是颜色一直在快速变换的时候，有些人其实看一看啊会觉得头非常的晕哦。其实这个并不是错觉，而是呢它是一种叫做光敏性癫痫，一种生理上的反应。那像是之前啊有一部非常红的韩剧叫做鱿鱼游戏嘛，那它在就是第一季上映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有一集呢就有出现类似于连续在闪光的画面。那其实有神经医学专家就发现哦，诶，在这一部剧当中它出现那种一直不停在闪光的画面，有可能是会诱发光敏性癫痫的可能性。所以说真的是要提醒癫痫的朋友们，在观看这些影剧的时候呢，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呢不只是最近几年哦，其实在过去呢也曾经发生过，在日本有一群小孩子，他们在看完神奇宝贝，就是现在的宝可梦之后，诶，他们居然出现了光敏性癫痫的症状。那这件事情其实蛮久了，在1997年12月16号下午的6点半，在日本的东京电视台播出了宝可梦，那时候还是神奇宝贝啦，就播出了其中一集。可是呢，是因为他们里面的一个画面，因为他就是那些神奇宝贝在战斗当中，可是呢就出现了非常夸张，然后有很红蓝色光点，就是在高速度的闪烁。所以说呢导致当天哦观看这一部卡通的小孩子们在看完之后呢，诶，表现出了抽搐、呕吐这些非常典型的癫痫症状。而且根据日本消防部门统计，在天呢总共有685名儿童因为这部卡通而送院治疗。所以说呢有部分啦已经在送院的途中来自行恢复，可是呢其实还是有150名儿童他们是需要住院治疗，然后有两个人呢是住院超过3周。而且呢因为这一部卡通就是因为刚才那种红蓝闪光快速闪烁的画面而引发癫痫的人，他们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癫痫症患者。然后根据后续追踪发现，其实有部分儿童他们那一生只发生过就是看完卡通的那一次。而像是神奇宝贝就是宝可梦的那一集，他那一集是第38集，就成为了全球史上引发癫痫突发症状最多人数的电视节目。好，那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是已经很久之前啦，已经是20几年前的事情哦。那在最近几年呢，如果说你在看一些影片啊，或者是比如说电影或者是影视剧好了，有时候你可能也可以看到它在开演之前会有一个警告的画面，就写说诶，本影片含有闪光，然后可能会引起光敏性癫痫之类的。就不要觉得说这一句警告写好看的，或者是说
哦，我没有癫痫，我可以不用看。因为有时候啊，你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说，哦，原来我对于这样子快速闪动的画面是有会引起癫痫啊，或者是会被诱发的可能性。那其实呢，在台湾哦，之前也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不过呢，这个是没有引发任何事件啦，只是有被就是被专家指出哦。那这个新闻呢，已经是三年前了，是2022年的新闻。那高工局呢，原本是在那一年的中秋连假，本来有想要在宜兰的雪山隧道来试办七彩灯光。那他们想要办这个活动，应该说办这件事情的原因哦，就是因为说雪山隧道的环境比较单调，然后长时间行驶容易造成驾驶人的视觉疲劳，所以高工局呢就有参考国外的隧道案例，运用色彩心理学，在隧道的双向照明内部区各规划一处来试办安装情境的彩色灯具。反正简单来说啊，就是在隧道里面有很多彩色的灯光嘛。可是呢，其实他们在放出这个消息之后，就专家表示说，强光呢，它有可能是会被诱发光敏性癫痫。那根据医师表示哦，强光呢的确容易刺激大脑放电的位置。那有像是光敏性癫痫患者，他在受到刺激之后呢，的确是会比较容易发作。那临床研究显示哦，其实低频光照呢会比较不容易诱发癫痫。所以说如果想要借由光照的方式来让你就是减少疲劳驾驶，那其实可以朝向像是单一色光啊，或者是温和切换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调整。好，那根据台北荣总神经内科癫痫科主治医师陈倩，他当年受访时有指出，强光呢会经由视觉刺激你大脑放电的位置，像是成人的橘顶日夜癫痫，还有青少年的一种叫做肌阵挛癫痫，就这两种呢都有可能在接受到光刺激之后就会癫痫发作。虽然说过去有许多案例都显示红色的强光呢比较容易诱发癫痫，可是临床研究却还没有办法证实说癫痫它是会因为特定的色光所引起，那反倒是照光的频率会有一些关键的影响。好，那临床上呢会针对癫痫患者来进行光刺激的检查，然后透过单一色光的频率变换来观察脑波的变化。那照光频率呢从一秒钟一次，一秒钟是三次不等。而根据实验显示哦，通常呢患者会在就是一秒钟九次以上就比较容易发作。所以说呢，如果想要透过变换颜色来减少驾驶的疲劳，所以呢比较跟颜色没有关系啦，就比较像是那种可能色很快速的切换啊，然后一直闪光之类的。好的，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个所谓的光敏性癫痫，或者应该说是光它可能会刺激某一些癫痫患者会引起癫痫的发作。那所以说啊，大家下次哦，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不管是灯光秀啊、烟火秀或是任何的影片，如果你看到它有一行警告写说就是如果你有癫痫或者是你有光敏性癫痫的患者，就千万不要来做观看。可是呢，如果说啊，原本就不知道你可能有一些癫痫的症状，但是呢，你在看到这些强光，然后开始觉得恶心、头晕、不舒服的话，其实呢，有一个方式可以稍微的缓解哦。其实就还蛮简单的啦，就是闭一只眼睛，然后减少多余的视觉刺激，就可能会稍微缓解一下这样子比较不舒服的症状。啊，不过最好的方式啊，当然就是直接不要看哦，因为毕竟任何的光刺激啊，任何的视觉刺激都有可能会引起癫痫的发作。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光敏性癫痫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资讯，就因为我刚好看到这几天有人在讨论啦，就是怕说去看这些国庆灯火啊，去看这些灯光秀，如果说他没有把控好一些安全的措施，那的确是很有可能会引起身体不舒服的、尤其呢像是光敏性癫痫其实比较容易发生在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的身上，所以说如果家里有小孩子，家里有青少年跟儿童的，可能要稍微多多注意咯。
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抱得紧紧的，或是会有那一天我们再也不需要
到永恒。把双手交给我，把眼泪交给我，让我在黑暗的尽头里和你一起脆弱。别害怕低下头，我会在你身后，为你打破所有的枷锁，直到你真的了解自由。是你和我一起走，湿透的灵魂，或是会有一首诗，可以读懂你欲言又止的双唇。有没有一盏灯，关上了就看不见伤痕？会有一束光，看见了梦想就会成真。把双手交给我，把眼泪交给我，让我在黑暗的尽头里和你一起脆弱。别害怕低下头，我会在你身后，
来自于翠乐团的《黑暗的尽头》。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关于癫痫的话题。其实这个病症啦，对我来说是比较不熟悉的。我也是看到有人在讨论，才去查说，哦，原来这个太多强烈光线的刺激是可能会引起癫痫发作。那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哦，大学的时候吧，好像是上课到一半，因为我就看到我的前方的他就突然好像整个人有一点痉挛，然后抽搐，最后倒在地上，最后才发现说，哦，那位同学他应该是突然癫痫发作。那癫痫发作的当下，其实旁边的人都会蛮慌张的，因为他是很突然，然后整个人就是会抽搐，看起来有一点是有点可怕吧。那所以说呢，如果你发现啊，你身边的人，不管是家人、同学、同事，或者是一些路上的陌生人，当他们开始有癫痫的症状，开始癫痫发作的时候，就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正确的去帮助他们哦？ 那首先呢，其实癫痫的几个征兆，应该说当下会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像是他的手脚呢，就是会有很明显的抽搐，有些人呢，甚至是会失去意识、失去知觉，然后会口吐白沫等等。而当他开始有这些癫痫发作的症状时，当然除了叫救护车是呼叫专业人员之外，其实呢你可以先帮他们把周围比较尖锐或是其他的危险物品移开。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把他们的衣领放松，然后让他们头是维持在侧转的状态，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呕吐嘛，就防止说呕吐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堵住他们的气管。那再来呢，因为他们的肢体是抽搐的嘛，有些人可能会下意识想要去压制他们，是让他们躺好，可是呢其实真的是不要去强行压制他们哦。另外呢，像是发作的时候啊，因为是会失去意识，或者应该说他们是没有办法控制，那所以说呢不要尝试用冷水摇晃，或者是任何的比如说打脸啊，任何的肢体动作来试图缩短他们的发作，因为这些都是没有用的。那再来呢，有些人可能身上会有癫痫的药物，但在他们发作当中，当然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不要尝试在这个时候喂药。而另外呢，有些人听过啊，可能在癫痫发作的时候要放东西到他的嘴巴里面，就是防止他咬到舌头，可是呢其实正确的来讲啦，就是不要把硬的东西放到他的嘴巴里面，因为有些患者呢可能是会因为这个样子哦，把牙齿咬断啊，或甚至是把一些异物吸到他的喉咙里面去。而最后呢，就旁观的啦，你可以去记住它开始发作，然后到后面恢复知觉的时间。那这些资讯呢，对于医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后就整理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强行移动病人，然后除现场危险的物品，最好呢，就在他的头或者是身体下垫一些衣物或者是软垫。那再来呢，就是要让病人呈现侧躺的姿势，防止他们吸入呕吐物或者是呛到气管。那最后要注意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失去意识，还有力道非常大，所以绝对不要搬开他们的嘴往里面塞任何东西哦。好的，那以上都是关于癫痫的一些应对还有处理的方式，就先提供给大家参考咯。讲到这里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去回来。
诶，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吗？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 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啊、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播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癫痫，那它听起来其实有点可怕啦，毕竟你在可能发作的当下，会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是完全失去知觉哦。那其实呢，无论是你的年纪，或者是无论你有没有任何的疾病，其实癫痫发作的症状呢，还是千变万化的。就是主要的症状包括了像是抽搐、意识混乱，还有不自主的喊叫，以及肌肉僵直等等。那主要的原因啊，还是因为脑细胞的异常，还有过度放电所导致。然后这些症呢，也是可能会反复的发作。而像是根据世界组织的报告显示哦，大概有 70% 的患者透过药物治疗或者是手术就可以来有效控制癫痫的发作。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需要终身的治疗来控制病情，而且部分的儿童患者可能会因为年龄的增长恶化哦。那癫痫的症状到底有哪些？其实除了最主要的抽搐之外，有些人呢会出现那种比较焦虑还有恐惧的症状，还有像是你会发现他的眼睛会整个失去焦点，会呈现比较失神凝视的状况，以及短暂的紊乱。那癫痫患者呢，其实会有多种类型的癫痫发作，那有些人会伴随其他神经的症状。可是呢，如果你只有一次的癫痫发作，并不完全代表说你就是得了癫痫症。那如果说要去正确的诊断它，通常呢需要至少两次是无端的发作，而且至少相隔24个小时。那这个癫痫发作它是不是有征兆的？其实呢，通常啊，他们在发作之前是容易情绪起伏大，包括的像是大哭大叫、发呆、头晕，还有麻木感，以及视听幻觉，还有闻到异味等等。那其实这些呢，都是癫痫发作之前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征兆。那当然它先天跟后天也有很多你可能会得到这个病症的原因。而如果说已经是癫痫患者的话，其实会引起他发作的诱因也一样是非常多种。像是根据马偕医院的资料显示哦，癫痫的诱因包括了像是感冒、发烧，还有睡眠不足、情绪差、压力大，或者是有些人是因为喝酒或是吃到了一些诱发癫痫的药物。那之前也有一些新闻报道说咖啡因呢也有可能会诱发癫痫。那像是呢，有些人是已经在吃药治疗嘛，可是如果突然减药或者是停药的话，那也可能会引起癫痫发作。再来呢，还有像是一些荷尔蒙的因素哦，比如说女性会有经期嘛，那月经来的期间就会引起荷尔蒙的变化，这个呢也可能是引起癫痫的原因。那当然最后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诱发因素，像是前面节目当中讲到的强光刺激呀，那有些人是因为声音的刺激等等。而另外要特别讲的儿童癫痫的原因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高烧。可是呢，其实如果是因为高烧而产生癫痫发作的儿童，通常啦是不会患通常并不会患上癫痫症。可是呢，如果孩子哦有长时间与发烧相癫痫发作，或者是呢患有其他神经系统的疾病，或是家族有一些癫痫史，那一样呢是会增加罹患癫痫的风险。好，那总之呢，这个癫痫啊，其实当下发作的时候是非常可怕。那如果说我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病症，或是我的家人、我的小孩有这样子的病症，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后遗症，还有后续的影响呢？首先呢，像是癫痫发作的当下，会因为肌肉僵硬控制而造成危险。像是因为你没办法控制肢体嘛，可能会撞到旁边的东西呀，或者是会导致一些肢体上的受伤。而更加危险的状况下，有些人可能是游泳啊，甚至是开车的时候发生癫痫的发作，那当然就是可能会溺水或是发生车祸嘛。另外呢，如果说是孕妇在妊娠期当中发生癫痫，一样会对母子都造成危险。 那当然呢，像是后遗症还有很多，像是有些人可能会留下一些情绪健康的问题啊，或者是呢在这个社会上啦，可能你癫痫发作的时候，就是会被其他人用一些比较异样的眼光看待。那这些呢基本上啦都是属于癫痫的一些后续影响。那反正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些患者啦自己也不想得到的病症，但是就是一些很像大脑不小心放电啊，或者是出了一些神经上紊乱的现象哦。那所以说啊，就是提醒大家，诶，无论是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可能有这样子癫痫发作的状况时，当然真的是要去适时寻求帮助之外，在当下呢还是要先冷静下来，好好的为他们做一些处理。那最基本的就是让他们可以侧躺，然后在旁边放一些柔软的东西，比如说衣服啊、娃娃啊，或者是抱枕之类的，就是防止他们会去撞到哦。那当然呢，如果说癫痫一直持续的发作，或者是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还有像是发作的时间超过5分钟的话，那一定要尽速的送医处理。那希望大家啦都不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哦。可是呢，生活当还是有很多需要这样子去随时注意的事情。那我觉得当下就还是要冷静下来，好好的去处理，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比较糟糕的状况哦。
那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拆过再回顾，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总有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爱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歌来自于周华健的《朋友》。刚才呢，我们又继续聊到了癫痫的一些原因啊，明显的征兆。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因为它每次只要发生的当下呢，都是非常非常突然嘛，然后可能很快就会虽然说应该五分钟后就会恢复正常，但的确在日常生活上啦，是会造成一些困扰。那其实除了癫痫之外哦，有一些病啊，的确也是在可能一个当下一个瞬间呢，就会突然发作。比如说像是脑中风啊，也是很多人非常害怕的疾病。那尤其对于老人家，或者是你本身就有三高慢性病的人，其实脑中风啊，真的是非常可怕的。那尤其呢，像是中风呢，它现在随着一些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的改变，其实也逐渐有了一些就是年轻化的趋势。那所以说啦，还是提醒大家哦，平时呢你的作息啊，你的饮食一定要经过比较好的调整，就是作息规律，然后饮食均衡跟适时的运动，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脑中风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瞬间马上就发生的，其实在发作之前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预兆。那比如说呢，有人讲啊，像是你脖子觉得硬硬的，还有像是脸部表情觉得非常僵硬，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中风的征兆。那如果说你想要更确的去辨识它哦，其实国健署呢就有提供四个检视是否是脑中风的步骤。那这个步骤很简单哦，就叫做 FAST， 很快的那个 FAST， 它是 FAST。那第一个 F 呢，就是 face， 就是脸部的意思。你可以自己照镜子啊，或者是观察患者的面部表情，要让他微笑，就看他两边的脸呢是否是呈现对称的情形。而第二个 A 就是 on 你的手臂，那请患者呢将双手抬高平举，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观察说你其中的一只手是会因为无力而下垂。那再来第三个呢是 speech 呢就是说话的意思嘛，那你可以可能拿手机啊，或是拿一张纸请他读一句话，就观察说他有没有办法清晰完整的读出这句话。而最后呢就是 time， 时间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发现他以上三个征兆都有的话，那一定要立刻的送医，因为急性中风是有黄金就三小时，如果说你有在三小时内让他送医去做治疗的话，那中风留下后遗症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减少。所以说啊，如果你发现周边的长辈啊，或者是发现你自己好像脖子有一点僵硬，然后有一点说不出话来，或者是脸部呢出现很明显的僵硬情形，那就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因为非常有可能就是中风的前兆。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中风的一些征兆跟一些相关的处理方式哦。那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亲友，都一定要注意有没有一些比较可疑的征兆啊，这样子呢应该就是来得及让他们可以恢复身体的健康咯。好的，现在来到了晚上的8:54。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讲到了关于癫痫，然后前面提了一点脑中风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些病症可能在发生的当下，大家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惊慌，因为尤其呢像是中风，像是癫痫，他们可能都会一瞬间的，比如说晕倒啊，比如说失去知觉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旁边的人能做的，就是除了第一个就是让他们不要去受伤之外，第二个能做的呢就是赶快向外求援，赶快叫救护车啊，或者是尽速的让他们去医院。那希望大家啦，就是日常生活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多多的帮助他们，那就是要去理解他们说这些是他们身上的一些比如说病症啊，或者是他们也不知道然后就很突然发生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讲到了很多跟健康有关的话题。那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宣传一次哦，就我们在下礼拜四9月25号呢有一个健康讲座。那 这场讲座呢，就是由我们的刘湘琪老师来主讲，他会讲到说关于一个喜乐尊严的人生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打造。那其实健康的人生有很多面向嘛，比如说你的食欲啊，或者是睡眠，还有像是泄等等，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像是湘琪老师呢，他就是一位生机饮食还有像是自然饮食的专家嘛。节目当中呢，其实也会讲到很多养生啊跟健康有关系的这些非常专业的知识，所以如果你是湘琪老师的忠实听众，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哦，因为老师很忙嘛，就是很难得可以来开讲座。好了，那我们这一次的讲座呢，是办在9月25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导华厅。那如果说你想要来报名参加的话，我们这次讲座是属于收费性质，那你当天来报到的时候就要缴交报名费300元。那报名参加者呢，会后都会送一瓶绿藻水生瓶。另外讲座当中呢，也会有像是健康的小点心啊，还有像是摸彩的活动，那我觉得环节也是非常非常丰富啦，就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咯。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好像累了，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我走过青春，我失落年少，如今我又在。
哇，海浪好美哦。
小姐啊，
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